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4回。听了这话，韩立他轻轻吐了一口气，然后冰寒地说：“巧了呀，道友的想法倒和在下有几分相似。既然是阁下施展的解除之法，也一定在你脑中了。等我灭杀了你之后，同样可以从元神中搜魂，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。”“什么？对我搜魂？”这数百年来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呐。好，好啊，放心吧你，我会给你留个全尸的。这黑袍青年怒极反笑，一抬手，数道法诀飞向了四周。这附近一阵轰鸣声传来呀，七道刺目耀眼的白色光柱冲天而起，同时呢，龙吟之声传来。七根光柱之上，同时浮现一只只银白色的蛟龙，扬手齐鸣啊！哎呀，不好，是七龙桩，主人快些闪开。那韩立还没有看清楚这七根柱子有啥名堂，耳边呢就已经响起了银月惊恐的声音，听那声儿似乎是害怕至极呀。韩立虽然不知道这所谓的七龙桩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，但是闻听银月声音如此恐慌，心中自然是一紧，大袖一抖，这36口青竹风云剑发出嗡鸣之声，一起就从那袖口中是一跃飞出。既然知道对方他不是普通的魔修，韩立啊也就没有心思用其他手段慢慢的刺探对方深浅了，直接他就使出了自己新炼制成的飞剑，打算一举克敌。36道持续长的金光在韩立的头顶一阵盘旋，一连数道法诀就打在了上边，顿时啊所有的金光是轻轻颤抖几下，立刻分化出上百道一模一样的剑光出来，光华大放啊。这个时候韩立啊正想催使法诀将这些剑光形成大更剑刃的时候，四周七根光柱却抢先发动了攻击。只见柱子上的银蛟同时扭头看向中间的韩立，他大嘴一张，银光灿灿，口中好像有东西要喷出来一样。韩立呢不及多想，一点身前蓝色的盾牌灵光一闪，宝物瞬间化为了一层蓝水幕，将它是团团的罩住。另一只手呢则把那块锦帕寄了出去，化为了一套白茫茫的青雾浮现在了水幕四周。而与此同时啊，一道白影从韩立袖中飞射而出，落到了地上，化为了一个窈窕妙曼的艳美女子，正是银月附身了的妖狐之体自行跑了出来。韩立正感意外的时候，只见着银月手一扬，一片紫光飞射而出，正是那件紫月兜。这个古堡啊，在银月一脸紧张之色中化为了紫色火网，又在最外层布下了一层防护。韩立心中一凛，他布下了两层防护，银月竟然还认为不足，这七龙桩真的就这么厉害吗？这个念头啊是刚从韩立心头升起，只见七条银蛟口中银光已经无声无息地喷射而出，竟是七道仿佛有形的银色光柱。七道碗口粗的银光一闪即逝，撞上了紫月兜所化的火网，银光紫火交织到了一起，结果紫网仅仅支撑了片刻，就春阳融雪般的被击穿了七个孔洞出来。 漆到荧光，去世不减，又漆到了锦帕古堡所画的青雾之上。这刚一接触啊，青雾翻滚不已，呈现出了不知的状态。韩立见此情形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，脸色也有些变了。照这样下去，那他布下的三层防护几乎转眼间就会全部被击破。那这些光柱到底是什么攻击啊，竟然真的这么厉害？韩立正如此想着的时候，那银月见到此幕，脸上却反而大大的轻松了起来。原来是个仿制品，白让我担心了一回。银月嘀咕了一声，玉手一掐诀，一张嘴呢，随着一团香雾喷出了一颗粉红色的圆珠出来。这个圆珠啊，拇指大小，香气扑鼻。随后银月嘴里边传出了悦耳低沉的咒语之声，冲圆珠伸出了一根白皙的手指，这么一点，砰的一声轻响，圆珠那自行爆裂开来，化为了无数的艳丽异常的亮晶晶粉末，朝周围的蓝色水幕飞扑而去。韩立愕然了一下，但是他并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。结果水幕一吸入这些粉末之后，灵光大放啊，表面一下子明亮起来，仿佛整个水幕由无数大小一般的铜镜组成一样。这个时候荧光击溃了外层的白色青雾，毫不客气地击到了最后一层防护之上。看到这里，韩立的心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但是手中的法诀却一刻没停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原来盘旋在他头顶的重剑光开始一个个诡异的消失不见了，水幕上放出了耀眼的刺芒，七道荧光微微一颤之后，在光芒中竟被反弹而回，而且按照原路丝毫不差的向七根光柱射去，那速度之快，比来世还快着几分。这一手啊，不但让韩立是大感意外，那黑袍青年更是没有一点提防，他完全被韩立身边忽然出现的这么一名美艳少妇给吸引住了心神。而刚才银月嘴里边嘀咕的艳品两个字也没有能够逃过他的耳朵，让那黑袍青年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轰隆隆隆之声是接连传来，那七根光柱及上面的银胶瞬间就被荧光淹没了，化为了乌有。韩立愣住了，这看起来如此厉害的宝物，竟然就如此轻易的毁掉了，这实在是有些难以相信的。银月抿了抿嘴唇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。原来呀，不但是个仿制品，而且还是个半成品。哎呦，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银月玉手一拍高耸的酥胸，低声的笑道：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半成品，你怎么知道七龙庄的破戒之法？对面的黑袍青年见七龙庄被毁，神色蓦然一沉，再听一月说什么半成品的话之后，立刻厉声喝道。他虽然知道自己手中得到了这件宝物肯定不是传闻中的那件真品，但也觉得就是仿制品来说，这神通也太单一了一些吧。如今一听银月此言，心中一动，倒也是相信了七八分呢。银月听了黑袍青年之言，明眸流转之下没有丝毫想要回答的意思，反而呢两手一掐诀，冲水幕打出了一道法诀出来， 顿时水幕上光芒一闪，一片粉雾从上面飞射而出，瞬间就凝结还原成了当初的粉红圆珠。音乐红唇一张，一片光霞从口中喷出，一伸一缩之间呢，就将圆珠席卷在内，重新吸入了腹中。妖丹原来是个狐妖，不过修为只有七级的水准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不过这正好，在大晋有不少修仙之人都想要一位狐妖侍妾的，一个可以化形的狐妖可是价值连城，堪比一等一的天地灵物。这一次在下还真的没有白来呀。黑袍青年呢，先是大怒，但用神识仔细一扫水幕中的银月和那粉红色的圆珠几遍之后，脸上却现出了狂喜之色。奴婢虽然很想随仙师走的，可惜银月已是有主之人，恐怕不能随前辈之意了。银月先是脸色微变，但是随后呢，秋波流动，手眼信口，笑吟吟地说道：有主？谁呀？他是你的主人？你的这位主人一会儿就会魂飞天外了，你老老实实地跟我走，我就放你一条性命。哎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跟着本尊者走可比待在这个穷乡僻壤那要强多了呀。黑袍青年用贪婪的目光狠狠地看了银月两眼，不在意地说道：
我说你是不是神志不清了呀？你眼睛不好使吗？我这个做主人的还好好的站在这里，你就开始打我女仆的主意？阁下先看看四周再说吧。
刚才一直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韩立忽然之间讥讽地说道：
四周？你说的是这些垃圾剑光？虽然你同时炼制如此多飞剑当作法宝，的确是有些出人意料，但是阁下不会不知道，本命法宝可是全靠自身真元陪练的，才能发挥出莫大威力。你炼制如此多的飞剑，简直是愚蠢至极的主意。至于幻化出如此多剑光出来，更是华而不实的可笑事情。这种神通啊，在和同阶修士的争斗中能有什么用处啊？我就是站在原地不动，你的这些剑光都没有办法伤到我的一根汗毛。
黑袍青年一扫四周蓦然浮现的密密麻麻的剑光，不屑地说道：
你说的嘛有些道理，不过在此之前我想问一下道友，你是元婴后期修士吗？若是没有，那你就去死吧。
韩立这个时候说的话可是面带古怪之色，眼睛里头也是充满了杀气的，同时呢暗中一催法诀，发动了悄悄布置完毕的大更剑阵。对面的黑袍青年听韩立如此一问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就感到有什么不妙了，急忙是手一翻，一把乌黑的短斧出现在了手心处。这把斧子表面符文隐现，手柄处有一个鬼脸栩栩如生的雕刻在上边，可见此宝并非凡品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四周的金色剑光齐声清明，灵光大放，却没有马上的攻击，而开始一一的凭空消失了。黑袍青年一愣之下，急忙放开神识想找出这些剑光，神识一扫之后却丝毫异样也没有发现，这让黑袍青年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不再犹豫了，他冷哼一声将手里边的黑斧毫不犹豫地祭出。 只见黑光一闪之后，慈父瞬间狂涨啊，化为了一把六七丈之大的巨斧，锋利异常。巨斧轻轻一晃，向虚空处狠狠一铲，金光绽放，一道不起眼的金丝随后浮现而出，迎着巨斧砍下的方向一闪即逝，消失不见。噌的一声，巨斧从中间断成了两截，从空中跌落而下。这时黑袍青年脸上的轻蔑之意一下子无影无踪，神色也凝重了起来。他手一抬，一口翠绿飞刀是脱手射出，化为了一道丈许长的绿虹激射而去。结果同样的一幕出现了，绿虹刚一飞出十来丈去，就被相同的数道金丝凭空掠过，爆发出一团绿芒之后，就被切割成了六七节，掉落尘埃呀。这是剑阵。你也别说，这黑袍青年倒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、久走江湖的人。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就终于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只是剑阵按理说他应该是数十人甚至好几百人才能布置下的呀，而韩立他就一个人呐，这怎么可能他就布置下一个剑阵呢？而且他一个人布置下的剑阵是如此的厉害，这实在是让青年有些是目瞪口呆呀。韩立见这黑袍青年有些明白过来了，但是根本不给此人考虑破阵之法的时间，当即两手一掐诀，神识同时联系到了所有的剑光，猛然一催动整个的大更剑阵，顿时啊，诡异的一幕出现在了黑袍青年附近。只见无数的金色丝线闪着诡异的金芒，忽隐忽现的出现在了青年四周，他们的闪动无声无息，毫无规律，却缓缓地向中间靠去。黑袍青年见此，脸色一下子铁青起来，猛然单手一拍储物袋，十余颗遍布血丝的白色圆珠出现在了手中，然后他的身形是滴溜溜一转，这些圆珠同时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去。韩立一见这些圆珠，心中一动，难道这些也是雷珠之类的东西？这个念头在韩立心中一闪而过，但对大更剑阵的催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这些金丝是大更剑阵的神通之一，有些类似剑修的化剑为丝功法，是把百道剑光中的惊人剑气凝聚成丝所致。由于借用了法阵威力和渗入了更经后，飞剑本身就犀利无比，所以呢，形成的剑丝可比普通的剑修的那要厉害的多呀。普通的法宝和古宝什么的，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着金丝的切割。至于雷珠之类的东西，韩立倒也不怕了，只要隐藏的36口飞剑本体无碍，这些剑丝即使被击溃了，还是能源源不断的重新形成，根本不怕攻击，这也是大更剑阵的可怕之处。韩立正思量的时候，金光闪过，那些圆珠同样触动了剑阵的禁制，被诸多金丝切成了数片，然后爆裂开来。大大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些圆珠啊，并没有暗含什么雷火，反而爆裂开后冒出一团团浓浓的黑红色的血雾。这血雾一经散开呀，立刻弥漫开来，同时传出了一股闻之欲呕的古怪气息，那刺鼻的气味让人实在是受不了啊。这些圆珠名叫血雷子，据说呀，是用天地污秽至极的东西炼制而成的，
对敌的时候，只要不是魔道之法祭炼的宝物，一经被这些血雾沾上，就会威力大降，灵性大失啊。任你什么法宝神通再大，本事再高，灵性再强，要想重新恢复宝物的威力，非得重新用阴火陪练几天才行啊。当然了，这些血雷子在魔门中少见得很，不但原料稀少至极，炼制成功率也是极低的，可比那普通的雷珠要难炼制多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5回。